大法红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静心学法，师父就在身边》，作者山西大法弟子辛磊，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8年4月29日。刚发完正念，脑海里开始浮现出许多修炼中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悟，于是便想要写出来，和同修一起交流，一起切磋。从小学五年级得法至今，我现在已经大三了。从个人修炼阶段到正实大法、反迫害阶段，在这九年的过程中，有法相伴，使我明白了很多。我知道自己的生命是为法而生，为完成使命而存在的。当然，在这九年的成长过程中，我也经历了许多，有过迷茫，有过困惑，有过失落，有过疑问。然而，慈悲的师父一直在身边点悟着，呵护着自己。写到这里，我马上意识到，这又是自己从感性上对师父的一种感恩戴德了。师父在《精进要旨》警言中讲，我传大法已经四年了，有一部分学员心性境界提高得很慢，还是停留在感受上认识我与大法，总是从身体的变化和功能的体现上对我的一种感恩戴德，这是常人的认识。我总是习惯于从感受上，从身边的人和周围的事物对自己产生的反应上去认识法，而不是通过静心学法，使自己从本质上真正的融于法中，达到理性升华。在个人修炼阶段，由于那时的自己还小，不懂得如何去学法，只知道看书，每天跟着爸爸妈妈一起练功，在学法点上和大家一起看师父的讲法录像，听叔叔阿姨们交流体会，和同修一起沐浴在大法的美好中。铺天盖地的迫害发生了，学法点也被迫解散了，爸爸被邪恶非法带走了，妈妈也不再看书学法了，那么多的同修也不见了踪影，奶奶整天喊着爸爸的名字。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办。那时的自己还在初中，爸爸不在身边，妈妈不看书，我似乎有种突然间被大家遗忘了的感觉。这个时候，是师父一直在我的身边。在师父的呵护安排下，姑姑同修从劳教所出来后，就开始给我送师父最新的讲法和经文，使我能够继续沐浴在大法的佛恩中。转眼间，我考上了本市的重点高中，爸爸这个时候也回来了。高中繁忙的学业让我不能坚持静心学法，那时的自己意识不到这是一种干扰，每天都要等忙完学习后才拿出大法书看一会儿，将主次颠倒了，从而使自己整天执着于学习，想多学一会儿法都感觉挤不出时间，而内心又是多么渴望学法啊。由于法没学好，想真相也跟不上，高中的政治课本上隐有污蔑大法的内容，自己和爸爸一起在老师讲这堂课的前三天清除课堂上另外空间的共产邪灵，同时自己脑海里想在课堂上要向大家滔滔不绝地讲真相。真到了那一天的那节课上，老师不讲了，只说了一句，大家自己看书吧，就没事了。 那时的自己还因为没有让自己在课堂上讲真相而遗憾，后来才明白，当时的自己并不具备面对那么多众生讲真相的能力，其结果很可能会适得其反，只是想到了，心到了，其实真正是师父在做，原来这一切都在师父的安排之中啊。还记得第一次出去发资料，因为有些担心受到家人的阻拦，就自己悄悄去做了。于是从家里找来了大法的真相资料，背面贴上双面胶，装了十份在包里，等上完晚自习之后，便独自一个人上路了。那时大约晚上10点多，走在路上突然飘起了大雪。我要让大雪里的哥哥姐姐明白真相，然后再传递给更多的人。脑海里想着想着便不觉寂寞了，雪花不停地飘在脸上，又马上消失。昏黄的路灯下，我坚定而又自信。从那所大学的后门进入，只要环顾四周没有行人，我便跑过去贴上资料。那时的心情如何已经不太记得，只是有一个动作印象深刻。我站在一个小门前，想要把资料贴小门上去，可不知道是因为寒冷还是因为害怕，双面胶上的那层纸怎么都撕不下来，越着急越撕不下来。看着对面的人群越走越近，我急得直跺脚，好不容易撕下来贴了上去，我拔腿就跑。匆匆地把十份资料都贴好后，我快步跑回家。家人看我回家那么晚，居然没怎么问，倒是自己瞎编了那么多理由。我悟到，不管什么情况下，说谎都是不应该的。渐渐的，自己开始写信给陌生朋友，从报刊杂志上，从同学手中借来的书刊上，都可以找到很多邮寄地址，自己便写上真相内容，一一给他们邮寄过去。自己也经历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奶奶同修去世了，不久另一位同修也去世了。看着身边的同修的离开，再加上学法的不精进，我对大法产生了疑问，这被邪恶钻了空子，开始往我大脑里反映出很多不好的念头，让我执着正法的结束，让我产生脱离大法的念头。那段日子我度日如年，我知道自己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离开大法的，可现实生活中我却不学法了，让自己执着于学习，中午晚上不停地看课本书，不去看大法书了，那种状态实在太难熬。幸好在师父的点悟和爸爸的督促下，我又走进了大法，重新感受到融于法中的那种轻松与愉悦。现在我顺利考上了大学，生活在大学里，离开了温暖的家庭和爸妈，离开了我一直依赖着的修炼环境，面对一个新的生活环境，我开始整天和舍友们待在一起，大家从早到晚谈论的都是常人的事情，我的脑海里不再是师父的叮咛、大法的法理，取而代之的是如何享受，如何使自己成为一个强人，如何找一份好的工作，这些思想充斥着大脑。于是在这些思想的控制下，我加入了很多社团，参加了很多的活动，后来还自己创办了一个社团，结果大二的整个学期都被这些事情干扰着。在常人眼中我是个不错的学生，可是现在翻回头看看，自己所走的并不是师父安排的道路啊。因为师父在法中明确强调，大法弟子要学好法，而自己不但没有听师父的话，反而还在旧势力的干扰下做了那么多不在法上的常人工作琐事。当然不是说大家不应该做这些事情，而是我结合自身情况再说，我没有利用那么多的机会去给世人讲真相，所走的路不是真正的自己要走的师父安排的正法之路。大二的这个暑假，我回到家里，决定静下心来，让自己静心学法，更好地去证实法。我参加了本市的第一个学法小组，早晨3:50起床，跟着师父的教功带和全球大法弟子同步练功。 真有种回到了720之前的那种感觉。练完功后，大人们都各自回去工作，我就和另一个女孩一起学经文，下午自己在家看转法轮，晚上再去学法典看师父的讲法录像，12点发完正念后休息。在这段日子里，我感受颇多。在此，有一点想与大学同修交流，就是关于学习、工作和修炼的问题。说实话，我从前是一个爱慕虚荣的女孩，学法后认识到这是后天的观念而非自己本身，一直在憧憬着美好的生活，想有一份不错的工作，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有时还会用师父的讲法掩盖自己这么强大的执着。这些思想因素的干扰，使我一不小心就会产生强烈的执着。通过学法，我明白了修炼和学习、工作的关系。我们的修炼会反映到工作、学习中去，但工作、学习绝不是修炼。作为学生，必须学好文化，交给了工作一定要做好。我们只有时刻严格按照法理要求自己，尽心学法，使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丝一念都能融于法中，是个人所悟。相反，当我们不能够以法为师，在思想中产生各种各样的执着，那些不好的东西便会反映到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学习中去。此时，我们就需要向内找，找到自己问题的所在，放下一切执着，把它扭转过来。写到这里，我又无比感谢师父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是大法的例子，是与法同在的啊。师父为我们做好了一切，就等着我们做好这一切，达到法对我们的不同的标准和要求啊。作为大学生，我们即将走入社会，会面对很多的选择和很多的问题，但幸运的是，我们是师父的弟子，是大法的例子，一切都由师父在管，我们不必要像常人一样去执着于找工作，执着于赚钱。我们的心中装的是法，只要心中有法，只要是真正的大法弟子，师父会安排好一切。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听师父的话，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学好法，用不同方式讲真相救众生，用自身的优势更好地证实大法，救度世人与众生，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一切。个人所悟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切莫男女合租》，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7日。曾经觉得病业离自己好远，甚至有点期盼，这不正的念头未及时清除，当真正的病业降临，影响到自己正视法而又找不到原因时，那种恐惧和怕心要比过病业关更严重。作为一名青年大法弟子，突然出现嘴歪，一只眼睛不会眨的情况，着实令我不安。因为单位同事大部分都知道我修炼，我这不给大法抹黑吗？向内找，找到了不修口、色欲心、妒忌心、恐惧心和利益心，但还是没找到真正的原因。几天过去了，未见好转，恐惧和怕心笼罩着我。我求师尊点化，师父安排一位我不认识的阿姨同修告诉我，问题就出在男女合租上了，不正，不符合法，并建议我搬出去。而我当时的经济条件不允许我立即搬家，严重影响形象的病业假象，不就是点化自己的做法严重影响大法弟子的形象了吗？当我真正认识到不对，必须搬家时，师父就帮我安排了。 于是从决定搬家到搬完总共不到12小时，真是太神奇了。不正的地方归正了，再加上做好三件事，现在一些病业假象都消失了。过病业关真的不能怕，不论怕什么都是有漏，心里坦荡一些，不给自己压力。自己是大法弟子啊，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一定要把握好，因为是自己修炼，不是给别人看，不要主次颠倒。当把怕心去掉时，并不断向内找，病业假象真的不足畏惧。现在想来，男女合租真的是挺可怕的一件事，因为是同修，放松了应有的警惕和该有的原则，再加上刻意隐瞒又不拘小节，很多事做得根本不像修炼人的样子，自己的行为和拿着大法书大叫不怕汽车撞的做法有什么区别？所以无论再难，无论年龄相差多悬殊，都不可男女合租。一时的疏忽和大意真的是有可能断送了修炼的机缘。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